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我重重地叹了口气，那真算是服了。青年点头，比如说，如果那位女性这样回绝先生，看来还是难以与丈夫和孩子分离，所以我想与你的关系就此断然解除。我认为还能被容忍，因为先生至此为止都真心实意地爱着她，所以她这样回绝，虽然对先生来说当然也会深感失望吧，但还不至于把自己追逼到死的边缘。只要话语本身在理，跌入再深的池底，总有一天也会浮上来的吧。但是这第三个男人的出现，然后自己的身体价值常被利用，这个事实好像对先生来说是相当致命的打击。我听了只是无语。死去的时候，先生的体重降到了30公斤左右。青年说道，平时超过70公斤的人，现在只有一半以下的体重，犹如退潮时海边裸露出土不一的岩石。先生也是瘦得尽显肋骨排排，像惨不忍睹的骨头架般。那是我回想起以前在纪录片里看到过的，从纳粹集中营刚被救出的犹太人囚犯瘦骨嶙峋的身姿。集中营不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持有正确的预见，所谓自己究竟为何物，最近经常这样想。青年继续说道，从医学上说，直接死因是心力衰竭，心脏失去了输送血液的力量。不过要我说的话，那是相思之心招致的死，名副其实的相思病。我好几次给他打电话，拜托能说明事由，真正的低三下四的恳望，一次也可以，一点点时间也可以，能来见一下杜辉先生吗？这样下去的话，先生怎么都会丧命的。但是他没有来，当然如果让那位女性在先生面前露面的话，我并不认为先生会以不死来结束这件事。先生早已有了死的觉悟，不过如果他能来见先生的话，或许会发生诸如奇迹般的什么事，或许先生会抱着另一种心情死去，或者他的露面也可能只会使先生的思维更加混乱，使得先生那颗已受伤的心痛上加痛。但究竟会如何，无人知晓。坦诚而言，关于这件事我也有好多不明之处，不过明白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因相思而食不下咽并为此丧命的人在这世上大体没有，你不觉得吗？我表示同意，确实这种事从他人那里没有听到过。在这个意义上说，杜慧一定是个特殊之人吧。听我这样一说，后藤青年双手遮脸，不出声的哭泣，看得出他是真心喜欢杜慧先生。想安慰他，但实际上我能做的是什么也没有。稍后他停止哭泣，从裤子口袋里取出干净的白手帕，擦拭泪水。实在对不起，让你看到了无趣的一面。我说，为了谁而哭泣并不是无趣的表现，特别是为了死去的重要的人的话。后藤青年对我示谢，
谢谢，您这样一说，我心里多少踏实些了。
他从桌下取出壁球球拍盒交给我，球拍盒里放着黑骑士的新品，一看就是高档产品。
杜辉先生收存的东西，预定下的单，但到货的时候，先生打壁球的气力已经丧失殆尽，就拜托我送给您。先生临终之际，好像突兀的一时回光返照似的，交代给我好多必要的遗言，这副球拍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不介意的话， 性使用吧。
我收下球拍道谢，然后询问了诊所的情况。
暂时处于停业中，但我看早晚要倒闭，或者一连设备带铺垫的形式一起对出，
他说道。
当然还有些事务交接，暂时还让我帮忙，但之后的事还未决定，我也需要少许的心情调整。就目前而言，我对正经之事难以思考的状态还将持续。
我衷心的期望眼前的这位青年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好好的度过今后的人生。分手之际他说道，
郭孙先生，或许有点过分，但有一件事想拜托您，请永远记住杜慧先生。先生是一个无论到哪里都拥有一颗纯真之心的人，而且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对待死去之人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长久的将那人存放于记忆之中。不过这绝非嘴上说的那么容易，也不是谁都可以这样拜托的。
是那样的，我答道。长时间的记住死去的某个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将尽可能的为记住他而努力。我这样约定，杜慧先生的心地是否到哪里都是纯真的问题，那是我无法判断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仅凭这点就具有存放记忆的意义吧。然后我俩握手告别，也是那样的由头，说来也是为了不忘却杜慧先生，我写了这篇文章。这是因为对我来说，为了不忘记什么，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写点文字留下，为了不给有关人员添麻烦，人名和场所稍许有些变化，但事情本身大体是现实中遭遇到的。我想后藤青年如果能在哪里读到这篇文章就好了。关于杜慧先生的话题，我还牢记一件事，他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那样的话的，如今难以想起了。但好像在某一日，他就女性这个整体跟我说过一个见解。杜慧的个人见解认为，为了编织谎言，所有的女性都天生的装置着类似特别的独立器官的东西，怎样的谎言在哪里用什么方式编织，因人而异，稍具不同，但是所有的女性在某个时刻必定编织谎言，而且是在重要的事情上说谎。当然不重要的是她们也说谎，但这里说的是她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毫不犹豫地编织谎言。而且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是面不改色，声不变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她并不是她，而是她身上装置的独立器官随意驱动了起来。正因为如此，因编织谎言而使她们美好的良心遭受苦恼了，她们安乐的睡眠遭受破坏了等这类事。特殊的例外另当别论，大体不会发生，因为从他嘴里能说出如此新颖的明确见解，所以我印象很深，能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事情。对杜慧医生的那个见解我也基本赞同，但其中所包含的具体感受或许多少有点差异。大概这就像我和他沿着各自的攀登路线，心情不佳地到达了同一个山顶一样吧。毫无疑问，他在此前要做的一件事，或许就是毫无喜悦地确认自己的那个见解并没有错。不言而喻，我觉得杜慧医生非常可怜。对于他的死，我从心里悼念他，顿时被饥饿折磨而死，这是要有相当觉悟的吧。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足以体察到那种痛苦，但与此同时用期望让自己的存在接近灵般深爱一个女性。 暂且不说是怎样的一位女性，让她爱上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不无羡慕的。这样下去的话，她完全可以持续她一直以来的富有技巧的人生，并使之圆满，同时与多位女性随意交往，摇曳着芳醇的黑皮诺葡萄酒杯，用起居室的三角钢琴弹漫围，也能在都市某一角欢乐的持续愉快的情事，但他还是坠入到食不下咽的痛切之恋，踏入一个全新世界，而入眼的是至今未曾看到过的光景，其结果是逼迫自己走向死亡。如果借用后藤青年的话语，就是让自己接近无。对他来说，怎样的人生才是最终意义上的幸福？或许说，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对此我无从判断。从那年九月到十一月间，杜慧医生所经历的命运，对后藤青年来说是这样，对我来说同样也是。未知的事情毕竟还有很多。我还继续打壁球，但在杜慧死之后，当然也有搬家的关系，我换了一家健身房。新的健身房大体以专属会员为对象，费用虽高点，但也更舒畅。杜慧医生给我的球拍基本没用，其理由是太轻，而且手中一感觉球拍的轻，无论如何都会浮现出他瘦弱的身体。他的那颗心一跳动，我的这颗心也随之被拉紧，就像用缆绳拴住的两艘小船一样。即便想要砍断缆绳，但到处都觅不到能砍断缆绳的刀具。我们后来觉得，他是被错误的小船给拴住了，但是能如此简单的断言吗？想是能想到，但和那个女性大概运用独立器官编织谎言一样。虽然意义肯定多少有点不同，杜慧医生也运用独立器官在恋爱，那是本人一直无法左右的他律作用。事后局外人自行其事的品头论足，悲伤的摇摇头总是容易的，但是我们的人生犹如大潮会大起大落，心灵会受到迷惑，看到美丽的幻象，时而还会被逼迫致死。如果没有那样的器官介入，我们的人生会变得相当平淡无奇吧。或许就在单纯技巧的罗列中终其一生。自己选择了死亡之际，杜慧想到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想，当然无法知晓。但是即便在那深深的苦恼和痛苦中，就算只是转瞬即逝的，似乎唯有传递留给我那副不曾使用过的壁球拍的意识曾经回来过。但也许他在那副球拍上寄托了某种信息，自己为何物，临终时可能他看到了类似答案的东西。然后杜慧医生可能想把这个答案传达给我，我也有那样的感觉。